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谈论这个哥林多前书。我们从第五章到今年年底，我们会讲完整个哥林多前书。那么第五章这段圣经特别再一次提醒我们，教会乃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那么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上的道德方面来讲，现在是流行一种相对的道德主义，所以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发生。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教会也受到这些影响，以至于慢慢跟这个世界可以说没有什么分别。世界怎么样，教会也是怎么样。那当然特别教会里面因为常常提到爱的事情，所以我们总觉得在爱里面要包容，爱里面要饶恕，爱里面要原谅，爱里面要怎么样。因此在爱里面要包容的这个大口号之下，很多的教会今天就是纵容罪恶的发生，以至于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有的时候连世俗的人看来都是觉得无法相信的事情。那远的不说，最近在 Boston 地区，因为天主教的神父那种等于说这个侮辱或者这个很多年幼的孩子，过去二三十年来发生了几百件这种事情，那最近才暴露出来。那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久，为什么教会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容许这样的神父继续在以一个神职人员的身份之上继续在做，就是因为爱里包容，要饶恕，要再给他一个机会，诸如此类的这些话。可能在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不会常常提到爱的事情，不会常常提到要饶恕的事情。基督徒特别常常知道圣经上的这样的教训，要饶恕，要爱。那因此当我们误用滥用这种用爱里包容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就会在教会当中产生许多的问题。那么这段圣经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可能不一定常常会讲，就是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段，而且要讲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等一下我在分享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段圣经讲起来的话是很重的，非常的重，以至于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有一点点忌讳要讲到什么程度。但是不可否认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口气是非常严厉的。哥林多教会在我们过去所谈的时候，你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整个的背景，他们拥有许多可以夸口的，包括这个教会里面的可能有一些人很有钱，虽然全教会不都是有钱的人，可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很有钱的。那么另外这些人声称他们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文化水平，知识水准很高。那么因为哥林多离雅典不太远，是希腊文化的一个中心所在地，他们甚至讥笑使徒保罗说他这个人呢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其貌不扬，根据许多人的想象的保罗的长相大概是矮矮的，不过胖胖的，比我胖就是了。矮呢大概不会我这么矮啊、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他言语怎么个粗俗法呢？意思说从希腊人的这种饱学之士来讲的话呢，他们觉得跟那些人比起来，保罗讲话显然文辞方面修养方面并不是好像非常的高级的。但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们是以他们的知识自夸的，以他们的财富自夸的，以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自夸的。他们甚至在这边也提到他们夸口，为什么呢？我想他们以他们爱心夸口。因为第五章第一节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教会里面有人行了淫乱的事情，是一个丑闻，他们怎么还会自高自大呢？他们怎么样还会自夸呢？他们能够夸口他们的淫乱吗？我想不是的，而是夸口，你看我们多么有爱心啊，行这么大的罪的人呢，哎，我们都可以包容他啊、哦！你看我们爱心多大，诸如此类。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是哀痛的，不是自夸的，然而你们是自高自大，而且并不哀痛。所以保罗的口气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在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提到什么？ 提到教会如果对于这种的罪恶包容的话，其实是出于一种傲慢的心理，是一种傲慢的心理。因为当罪产生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正常的反应，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反应是应该是一个哀痛，而不是能够夸口的。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不但不能够分别为圣，他们在道德的水平上，道德的标准上，保罗说甚至你们不如一个外邦人，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当然我说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强调道德的相对主义，就是说道德上来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可以这样看，别人是那样看。即便是如此，在这社会上仍然有很多人他的道德方面是非常严谨的。如果基督徒我们的道德水平还不如这些外邦人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羞辱。而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不是在乎那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而是全教会对这一个犯罪的人的态度是保罗认为更严重的。所以整封信的里面，保罗除了第一节以外，其实第一节他也没有详细的说，他并没有对那个人说出什么太严厉的话，除了说把他赶出去以外，保罗除了说把他赶出去，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去斥责这个人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整章第五章保罗是指责什么呢？整个哥林多教会，他说这个人犯罪是一件事情，全教会纵容他，全教会自高自大并不哀痛，这个是全教会的罪。所以他花整章来斥责的是全教会的人，当然包括教会的领袖们。他说我虽然身子不在那里，第三节，我心却在你们当中，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做了一个判断。我不在那里都做了一个判断，你们在那里的人不能做判断，你们简直是糊涂到家，你们简直是不可救药。他意思在这里，我人不在我都已经清清楚楚知道该怎么做了，而你们人在那里，你们没有做这样的判断，你们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所以有的时候当基督徒的道德还不如一个外邦人的话，我们不可能传福音，我们不可能传福音，我们所有传福音的能力都失去了。我想我在教会已经讲过一两次，以前我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个弟兄，他写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不能做基督徒，为什么不想做基督徒，因为他信主的过程中就有人跟他传福音，而那些人呢乱搞男女关系的。然后他觉得他的理由很简单，神是有爱心的，神知道我有性的需要，所以我知道这叫犯罪，不过上帝会赦免，所以呢，所以我今天晚上还是跟另外一个女人睡觉。所以这位慕道友说，哈，我不信耶稣，我信孔子的，我的道德比你高，那你要我信耶稣不信孔子，算了，我信我的孔子算了。当然感谢主，过了多年以后又有别的基督徒跟他传福音，别的基督徒跟他做见证，那个人才真正信了主。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形是今天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周围发生的，很多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我们在很多的道德上是连外邦人都不如，连非基督徒都不如的。所以保罗非常痛心的说，如果教会不能够分别为圣，纵容罪恶，而且以宽容罪恶来夸口的话呢，这是我们的罪。在启示录前面几章有提到七个教会，那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推亚推拉。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圣灵透过使徒约翰来责备这个教会的时候，责备他们什么？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称他们有宽容的心，他们可以宽容一些罪恶的存在。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然后那个教会呢，十九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你的勤劳，你的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你看这个教会有很多优点的哈，特别是爱心，而且有善行，而且很勤劳做工，有忍耐的心，一切的一切很多的称赞的话。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悔改，他 他的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边所说的奸淫，有可能是性行为方面的奸淫，也有可能是指的拜偶像，经常常用奸淫来形容他们拜偶像。他责备他们是什么？他们有宽容的心，他们宽容的有一个人，当然那个人的真名字并不叫耶洗别，耶洗别只是用旧约亚哈王时代的一个亚哈的太太叫耶洗别这个名字来形容一个等于说假先知，特别是一个女的。他说这个人您纵容他，这个人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跟随他走一个偏差的道路。所以推雅推拉的教会有优点，他们有爱心，有忍耐，又勤劳做工等等很多属灵的优点。但有一件事情是圣灵责备的，就是他们有宽容的心。宽容是属灵的品格之一，不爱看你宽容的对象。当你宽容是一个罪恶的对象，纵容罪恶，而且纵容别人有错误的教导的话呢，就变成一个罪，就倒过来的哈。所以不能把宽容当成一个无限制无条件。那有些人会说，我们不是要爱仇敌吗？是的，耶稣教导我们爱仇敌，耶稣却没有教导我们爱魔鬼。爱仇敌跟爱魔鬼是不一样的，因为仇敌可能是因为无知而以至于犯罪，魔鬼却不是无知，他是明知而犯罪的。所以圣经上绝对不会要你爱魔鬼，只有恨恶，只有排斥，只有远离逃避魔鬼，从来没有说要爱你的魔鬼，不会这样子的。这是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第五章里面，好像保罗的教导里面很清楚，跟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奸淫的，他是说谎的，他是做坏事的人，你可以跟他在一起甚至吃饭。耶稣不是跟妓女吃饭吗？耶稣不是跟税吏罪人吃饭吗？可是保罗却说，然而自称是基督徒的，若是奸淫，若是说谎，若是做些坏事的，他说连吃饭都不可以。他有一个好像非常不一样的标准，不都是罪人吗？是的，有一种是因为无知而犯罪的，那样的罪人就算是行奸淫的，就算是说谎的，基督徒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我也要帮助他们认识神。有一些人是自称是认识神的，然而却仍然在罪恶之中继续不断的犯罪的，保罗说跟他们划清界限，你连跟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圣经上有两种不同的教训，所以不要把爱仇敌把它扩大，以至于引申到说我们因为要爱仇敌，以至于我们甚至要爱魔鬼。难道我们要拥抱魔鬼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仇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个钉死他的那些罗马的士兵祷告的时候是说什么？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些罗马的兵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他的仇敌，是那些罗马的兵把钉子钉在他手上的，不是犹太人，是罗马的兵，他拿钉子钉在他的手上。但耶稣为他们祷告，耶稣爱他的仇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并没有为魔鬼祷告，耶稣并没有拥抱魔鬼，他也没有爱魔鬼。所以分别为圣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保罗固然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头也提到过合一，如果你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提到教会中有分门结党的事，然后保罗责备他们，所以保罗强调教会的合一。可在这边第五章很奇妙的是，保罗却要求分离，好像是跟合一是相反的。他说要分开来，把那种人赶出去。如果强调合一，就不要赶出去了。保罗说不，为了要合一，所以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保罗强调教会的合一，但是绝对不是以教会的圣洁作为代价，作为一个交换条件的。当然严格说起来，有人说到底合一重要还是圣洁重要？严格说起来，合一跟圣洁不是必须两立对分的哈，有合一就没有圣洁，有圣洁就没有合一，未必。应该说是圣洁与合一是一体的两面，一体的两面。然而从表面上来看，如果所谓的合一是指的表面上我们
和和气气的，然后表面上我们并没有分开啊，不管是一个教会的分开，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如果是表面的合一跟圣洁比起来，你被迫必须做选择的话，那圣经上的教导是很清楚的，圣洁永远是第一的，合一反而在后面的。因为圣洁是无可取代的，表面的合一却是可以装假的，表面的合一不一定有建设性的效果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合一是羞辱主的名，可是有的合一是羞辱主的名，有的分裂也是羞辱主的名，可是倒过来说，有的时候教会的分裂却是荣耀神的名的。不然我们今天不会有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怎么跟天主教分家的呢？为什么会分呢？为什么神容许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基督教的里面，不在天主教里面呢？可见这个分是合乎神心意的，为了让神的教会的圣洁被保存，所以神不但容许分，而且神要求要分别为圣。所以历代以来，你会看见一而再再三的所谓的属灵复兴运动都是分裂，都是分裂，至少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分裂。然而长远看到下来，我们发现那一些其实是神的祝福。等一下我们有时间会再说一点。总而言之，保罗强调教会的合一，但是为了圣洁，他至少会强调把里面信徒当中一些假冒为善的，一些挂着基督徒的名字所行所为却证明他不是基督徒的，他说要把他赶出去。所以在第二节的里面，第五章第二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要把这样的人应该把他赶出去。到这一章的结束的时候的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说，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当中赶出去。一个教会会驱逐一个信徒吗？也许在我们来看，教会有爱心就不应该驱逐任何一个信徒，相反的，爱心包容，慢慢的教育他，感化他，国内来了叫做做思想工作，对不对？你看继续做思想工作，怎么把他赶出去呢？在圣经上的观点，做思想工作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就是思想工作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留在这里不能做思想工作，赶出去就有思想工作了。总而言之，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如果你把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完整的去看，完整去理解的话呢，一方面好像看到矛盾，一方面保罗提到好像要合一，可是第五章却强调说要把一些人赶出去，有矛盾。可是你仔细看的话呢，并不矛盾。教会要能合一，它必须在真理上合一。因此中间的罪好像等一下会提到的，比方一个笑，有感染力的那种旧的笑，那种罪的笑必须拿出去，你才能保持它的圣洁。它是圣洁的，它就是合一的。当罪恶继续存在，好像笑存在这里面，然后慢慢发酵，慢慢酝酿变质的时候，它就不能合一了，它就必然分裂。但这种分裂是一种错误的，是一种受罪影响而带来的分裂。那么因此保守合一的方法是要保守教会的圣洁，教会如果圣洁，它自然是合一的。而且这个合一不仅是人跟人的合一，更重要的合一是我们跟神的合一。如果人跟人合一却跟神分离，请问这合一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只是跟魔鬼合一而已。因为以神为敌就是与魔鬼为友，与魔鬼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人跟人的合一有可能是我们与魔鬼为友却与神为敌。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认为圣洁是第一的，是重要的，是不可取代的。因为将来我们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圣经上不会说人不合一不能见神，未必。因为这个合一如果纯粹在人的层面上的合一，却非常有可能我们与神是隔离的。但是圣洁却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然后第三节开始，保罗继续来讨论到为什么教会执行惩戒有一个必要性呢？他提到说，因为教会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也有一个托付，也有甚至可以说有义务要来执行所谓的惩戒。惩戒就是 把这些教会里面信徒当中有人犯罪的应该做一些处罚，英文叫做 discipline， 或者说管教，好像你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做父母，甚至有些人已经做了祖父祖母的，我们都很了解你的孩子是必须管教的，没有一个做父母的从小对孩子就是那么样的孝顺。今天中国的父母对儿女是非真的是百依百顺，所以我们的孝顺是倒过来摆的，对儿女很孝顺，对父母不太孝顺。有父母从小对孩子从来不说不的吗？从来没有说不可以的吗？我们知道经验，你也知道如果这样的话是纵容你的孩子，孩子如果犯错的话呢，我们是需要管教的。当然如果几年前我们当中有些人听过我跟师母教的这个儿女管教的课，也许你会知道这个谈到子女的管教，其中有一点，因为儿女管教事情大部分都是师母是执法者，我呢我是观察者记录者，然后再替他讲的，所以在旁边他在管了他在打了、干嘛，我就记录在心，然后以后演讲都是我在讲。师母讲这个管教它有三字诀，如果你没听到的话今天教你，如果你想听多一点的话买个录那个磁带听一听。他说管教孩子三个秘诀，要快要狠要准，打得要快，你别隔一天你隔一小时都不行，因为心理学家已经告诉我们孩子是没有逻辑的，记忆力越小的时候他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片片段段，他不记得昨天，他不记得上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你把他抓来说上个礼拜二啊，你做了一件事情，好好好噼里啪揍他一阵，上个礼拜二那是哪一天，对他来讲好像上个世纪一样，或者有吗，然后噼里啪被揍一顿，他觉得好冤枉。所以你别告诉他上个礼拜二，你就得当场就处理，要快，处罚要快啊，要狠。圣经上不是有这种话吗？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他，所以你爱你的儿子呢，揍他。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对不对？打是疼，骂是爱。当然，这通常是夫妻之间的话哈。所以老婆狠狠的捏你一把，哇，他对你的爱啊，通通在那一捏里面表达出来了。你会揍你的孩子，因为你太爱他了，特别揍他吗？有可能的。他如果真的做一件事情让你很伤心，你对他的期望付诸流水的时候，你真的会气得要揍他。为什么？揍完他以后他搞不好将来就得了诺贝尔奖，这一打就醒悟过来了。所以圣经上也是提到说要打，所以要狠。那师母的秘诀就是打孩子哈，不流眼泪不算数的，就打几下打到眼泪流出来，不要眼泪快要出来就停了哈，得真的流出来啊！当然你的孩子如果发现这个秘诀他会假哭的。有些人是嚎是没有眼泪的，只有声音，那种不算。要准，就是说你打孩子的时候得打对地方，别你自己发了脾气了劈头乱打，那是打，所以打要快要狠要准。为什么对儿女的管教我们要这么严厉？其实还是出于爱。没有一个父母打孩子是纯粹发泄自己的脾气，当然说没有是也是夸大了一点，有的父母直接是心情不好拿孩子出气的。大部分的正常的父母，你打孩子管教孩子的话是出于爱心，教会做惩戒也是出于一种爱心。但是圣经上也明确的说，神要求教会，要求一个基督徒的群体要来执行这种管教和处罚的工作。从反面来说，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群体是受同样的这个灾祸的。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觉得不公平，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圣经上记载说他们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第一仗在耶利哥城他们大胜，然后打第二个城叫做爱城，一个小小一座城的时候大败。他们很奇怪，后来求问神的结果，神就告诉约书亚，你们当中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就有人犯罪。当然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故事，约书亚记你就知道那人叫亚干。结果亚干被找出来了，但是很有趣的几件事情。第一，亚干犯罪，为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同时受到灾祸？ 而且打仗的时候死掉几千个以色列人。当时亚干没死，是别的人死了，应该是亚干犯罪，亚干死，结果亚干没死，死了其他的，你可以叫做所谓的无辜的第三者，那些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死掉几千个人，后来才把他揪出来。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犯罪，整个群体是同样蒙受灾殃，蒙受咒诅，蒙受痛苦的。不能说一个人犯罪那个人而已，神是把他看为一个群体，就第一群体要来受同会受到灾殃。第二个事情你要注意到，当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犯罪，神知道是谁吗？神当然知道。约书亚知道吗？约书亚其实神告诉他了，他也知道了，可他们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为了让群众知道有人犯罪而且是谁，他们召集群众大会，然后用什么方法呢？抽签，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抽，一抽抽到犹大支派，一个支派出来了再分家族，一个家族一个家族抽，抽完了然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抽，然后一个一个人抽，就是抽到亚干。反正神知道是他，跑都跑不掉。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就是要在群众当中执行惩戒。其实这也可以私了的，就是说约书亚，神告诉他说亚干，约书亚到亚干的帐篷里去，哎，亚干出来出来出来，你干了什么事啊？上帝告诉我了，你麻烦大了啦，啊，你赶快怎么办？私了，很可以私了的。哎，约书亚根本没有私下去找亚干，对不对？一来就是群众大会，然后呢，抽签，一个抽，抽抽抽抽抽，最后就抽到他。然后约书亚说：“我儿啊，因为他是晚辈嘛，我儿啊，好好的交代一下，归荣耀给上帝，认罪也是归荣耀给上帝，你知道吗？”亚干就承认，然后后来呢？神吩咐说，以色列群众用石头把他打死。你会发现，惩戒的事情是一个群体的事情，不是个别事件。耶稣亚没有个别去解决这件事情，神也没有单独的就把亚干杀死，神要求群众你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石头打死的时候呢，是群众要拿起石头来打死亚干。以神的能力，神大可以做一件事情，从天上就打个雷，就活活把他天打雷劈嘛，就啪啦一声亚干就死了。大家也说哇神好厉害，一样可以做到。神没有这样做，神要求以色列人拿起石头来打死他，是群众允许惩戒，而不是个别的，不是个别的耶稣亚，也不是个别的神自己执行惩戒。新约时代的里面，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夫妇，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看见教会有人爱主奉献，他们也很想得到这个好名声，于是就把这个家产卖了，卖了以后呢，又舍不得拿出来全部，就拿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藏作自己的，然后跟教会报告的是说我们奉献了，全部奉献给教会。其实撒菲拉跟亚拿尼亚做的事情是他们是欺骗，可他们没杀人没放火，而且多多少少也奉献了。今天如果教会有人奉献，他把他的价值100万的房子卖掉，奉献十分之一10万到教会，哇，教会都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了，哪会说怎么只给10万，还有90万呢？教会会这么说吗？对，他奉献个10万，好歹也是房子卖了交奉献10万了。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并不是时间大恶的人呐，他不是做尽天下坏事的人，可是圣灵不能容许在教会里面有人要做这样虚假的事，奉献10万当做奉献100万，只奉献1/10当做奉献10%，然后要得到那个名声。所以圣灵就启示彼得，彼得知道了，当这两个人进来的时候，彼得就当众的问。同样的哈，你注意到哈，彼得没有私下去问，他这房子卖多少钱啊？你怎么拿这些？你还有一些呢？啊，你要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你奉献全部就要全部拿出来呀、啊，要不然你就不要这样讲啊，私了。彼得没有，彼得一点都没有给他一点消息。那天他进来了，教会全部人都在的时候，彼得当众就问他说，这就是你全部卖房子的银子吗？ 撒菲拉说，
那个是亚拉尼亚说，
对啊，就这么多，我全部奉献了。
然后彼得说，你是要欺哄圣灵吗？
一下说完了以后，亚拉尼亚当场就死掉了。他老婆还不知道，还在外面晃，大概是去买菜去了，或者去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又进来了。然后呢，他还不知道他老公已经死了。第二次彼得再问他，你们卖的房子吗？
是啊。
全部的银两就在这儿吗？
是啊。
彼得就再说一次，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可以卖可以不卖，卖了以后的银钱银两你要奉献多少给教会都可以，但是你要用虚谎的方法来欺哄圣灵的话，他说啊，刚刚去抬你老公的那些年轻人刚进来，他们要来抬你了。说完老婆就死掉了。你也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也是个集体的惩戒，虽然没有投票，没有来投票说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神亲自做了一个惩戒，可是彼得是在公众面前做的。为什么？因为惩戒是教会的事情，不是个人私下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做的，为什么？因为当你要执行惩戒的话，人的情绪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而且人也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非常少执行这种惩戒。但是至少你从圣经上看来很清楚的是，教会有义务，而且事实上有神赋予的权柄来执行惩戒。但是第五节提醒我们，教会的惩戒有一个目的，不是要毁坏一个人，其实是要拯救这个人的灵魂。所以第五节当保罗说，好像我已经做了一个判断，即使我人不在这里，我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他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话是很特别的，也需要我们仔细的思考。教会执行惩戒不是发泄我们的脾气，发泄我们的怒气，说这个人做了丢脸的事情，所以要好好的罚他一下，不是这个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可他灵魂得救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惩戒的过程中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心灵方面，心理方面的一种痛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当人被公众惩戒，被公众指责的时候，那种的羞愧，那种的甚至有时候恼羞成怒，这都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有一个意义，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他带领他回到神的面前来。当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呢，他就灵魂是得救的，灵魂是得救的。当然比较稍微需要解释或者不大容易了解的，就是说什么样的意思叫做把这个人交给撒旦啊？下面说败坏他的肉体，意思就是整个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因此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信徒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都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啊，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洁净了，我们有圣灵的宝血的遮盖，使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被算作无罪，因信而称义。同时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有一个保护伞，好像一个保护神。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在世上仍然有撒旦有魔鬼，我们却可以不受魔鬼的侵扰，你可以这样讲。虽然他会有某种的骚扰，就是说他会好像想要来试探你，想要来攻击你，想要来攻击你，但是严格说起来，基督徒我们常常有时候提到是另外一个话题，谈到基督徒会不会被鬼附，被鬼附，严格说起来，真正的信徒不会被鬼附，鬼没有办法控制基督徒，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魔鬼还大，所以魔鬼没有办法附在你身上控制你的，但是魔鬼仍然可以骚扰你，不会控制你的。这是指在灵性方面哈，所以鬼附的一些特殊的现象。但是道德上，在其他的方面也是如此的，魔鬼会给我们试探，但是如果我是真正属神的人，如果我里面真正有属灵的生命，圣灵住在我的心中的话呢，我是不会完全落在撒旦的权下。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已经从黑暗的权势被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了，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所以已经在不同的英文叫做 domain， 一个范畴之下，一个不同的国度之下。教会执行惩戒的时候，当说把这个人赶出去的时候，这个人就脱离神的这个保护伞了，不在神的保护伞之下，不只是脱离有形的看得到的这个教会而已，他是被宣告脱离神的国度，他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所以他的意思在这里，当在这里的时候，用耶稣基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就是说把这个人从神的国度当中驱赶出去，他就从神的国度回到撒旦的国度了。当他落在撒旦的国度，在撒旦的权下的时候，当然心灵也好，肉体也好，各方面来讲，他会遭受到一些攻击，他会有痛苦。但是如果这种的痛苦使他有一种自觉领悟到说，活在神的里面跟活在魔鬼的权下是有何等的不同，以至于他可以悔改的话，他的灵魂就得救了。他的肉体呢，可能得医治，可能不得医治，他甚至可能肉体会败坏了，最严重就是死亡，但他仍然有可能有机会悔改。但是如果不让他长寿到不在神的爱的国度之内，跑到魔鬼的权度国度之内，没有让他感受到这种好像我们叫洗澡一起三温暖，三温暖什么意思？冷的跟热的，就是去温泉泡一泡，然后去冷泉，你在温泉六七十度的热水洗得浑身热乎乎，你进到那个冷泉里面去，都会好像铁烙到水里面去啊，都会这样咻一声，哇，浑身的那个血液都冻僵了一样，然后再进到热的里面，再三温暖。你没有经历过在这个爱子的国度里跟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有何等的区别的话呢，你就要把他从这里赶出去，然后在那个痛苦之下，有些人就可能悔改了。那悔改的话呢，这就是使他的灵魂得救。所以这个是惩戒真正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要帮助他，不是要毁灭他，为的是要挽回他。所以挽回的方式不是用包容的，你用包容的方式不会挽回他的，相反的，有的时候你是需要经过惩戒的，让他感到痛苦。就是为什么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为什么你如果必要的时候你不会随意打你的孩子的，必要你要打他的时候，有时候要流泪，就他感受到罪的痛苦，做这件事情做错了，他会觉得一想到那个浑身都要发抖的，那就不会再犯了。如果觉得说无所谓，妈妈打我跟喝绿豆汤一样的，那这管教是没有用的。所以有些父母说，我的孩子啊，打啦，我打啦，不过打皮了。所以这种问题都不是孩子的问题，都是妈的问题。当然我说妈，应该说连爸爸在内的，就是父母有问题。有时候都是，哎呦，我真舍不得打你哦，打的时候跟打跟摸一样的。那孩子他们觉得很好玩，很好玩，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所以他每次犯罪就做错事情，就要看妈妈那种，哎呦，又舍不得，眼泪汪汪那样，哎，很好玩呢。再来一次，妈妈来，再来一次，再哭给我看。结果呢，孩子不哭，妈妈哭。这种的管教绝对没有效果。管教要有效果，就是孩子会感受到罪的后果。在教会里面的管这个惩戒也是一样，是会痛苦的。不过这个痛苦本身是为了让人悔改。教会的管教也是使神得荣耀，而不是使神受羞辱。今天也是很多教会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纵容罪恶，就是说如果教会执行惩戒，你就必须公告罪状，对不对？公告说谁谁谁做了什么事，哇，一讲下来的话，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会使神的名受到羞辱。为什么神的名受到羞辱呢？哇，这个基督徒说他做错事了，而且这个基督徒很可能还是很有名望的基督徒，做了事错事，哎呦，绝对不能讲，一讲出来神的名受羞辱。所以我们是为了说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以至于不惩戒。可圣上的观点刚好相反，你要使神的名得荣耀吗？执行公开的惩戒。教会里面即便是有名望的人，即便是在领袖地位的人，如果做错事，你必须公开的斥责，神的名才因此得荣耀。
很有意思。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亚拿尼亚撒菲拉被神当场击杀的时候，使徒行传的记载很特别。在我们想，如果某某某教会哈，不要拿我们自己教会这个讲的太敏感，某某某教会有两个信徒因为做了一件事情，然后神就把他们的击杀掉了，你看报纸会怎么登？哎呀，某某某教会有两个人欺骗啊，他也不是欺骗人呢，他顶多是得到一个好名声而已嘛。这种事情不是很可怕吗？不是让教会受羞辱吗？不是教会一定都完蛋了？使徒行传的记载很有意思，当亚拿尼亚撒菲拉死了以后，十一节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第一个是有一个效果，惧怕，怕什么？怕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这是轻慢不得的。但是紧接着下来又很有意思了，他就说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十四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但是十三节说过一句话，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没有，有一些人不敢亲近他们。为什么不敢？不敢的原因不是他们很坏，不是他们很凶，而是觉得这一批的人是圣洁的子民，属于一个圣洁的神，所以呢他们有些人有点怕怕的。如果他自己的生活行为在罪恶之中的话，他是有一点怕怕的，但至少他们都尊重他们，而且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两个人在教会中被神击杀，教会增长，教会增加，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两个人被击杀的时候，神的名得荣耀，因为神圣洁的名被维护住了。所以今天坦白说，不管在华人教会甚至在西方人的教会当中，你很少听到教会去管教处罚教会当中的信徒，你很少听到教会有公开的说某某人犯罪了，做错什么事，所以我们把他们赶出去了，你很少。虽然不是没有，我们有很多个理由，但是我觉得当教会当中真正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不去惩戒的话呢，相反的会使神的名受到羞辱。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当然第六节的后半他又进一步的提到说，为什么教会必须执行惩戒，为什么必须执行惩戒。他用一个比方，第六节说，你们这样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他强调一件事情，教会必须执行惩戒，因为第一个，你包容罪恶会使教会整体好像一个旧的面相使得整个团发起来一样，会受到污染。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有点道理的。当你宽容罪恶的时候，如果说一个教会或者一个群体是以宽容罪恶来自夸的，你在这个教会久而久之，你自然而然受到影响，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是做错了，没错，不过呢谁不是罪人，你也是我也是，你不要说别人啊，所以你也不要说我，我也不要说你。你久而久之以后，如果你自己做错事以后，你会不会到神的面前痛哭流泪悔改呢？不会的。别人要说你的时候，你甭说我，哎，你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那你看看我们教会，那个人不是跟人家同居吗？哦，那个人还不是买股票的时候把人家坑了，又怎么了？你也说我，我比他们比的好多了。你别说我，别说我。所以很自然的，你在一个群体生活久而久之，你对罪的敏感度大大降低，你有很多借口可以保护自己的啊。所以一方面我好像是宽容罪恶，我不说别人的错，有一天必然当圣灵提醒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借口保护自己，宽容自己，饶恕自己，然后呢我就离神越来越远。这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这样的一种群体当中生活，久而久之你一定不知不觉的你受到污染了。特别如果说
当一个教会一个群体的里面，如果是在上面做领导的本身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在下面你自然而然你的影响是更大，影响是更大。所以最近这个有人告诉我说，香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过去中国教会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我有三个非常，因为中国教会领袖当中能够加上三个非常的出名的没有几个人。然后那个人当然已经过世了，他有一些过去的罪恶的事情，我很早就听说过风闻，但是那个教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详细的叙述，是真有其事的时候，也是让人很复杂的感觉，伤心、难过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的事情都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他们教会当中没有人知道吗？有的，不多，但是有人知道，但知道的人都替他掩盖，只是最后还是被揭露出来，对他个人、对教会、对许许多多事情造成伤害。但是我相信，当然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还是有神恩典的保守。这恩典的保守就是说，虽然有一些人信心受伤害，但是真正属神的人还是站立得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个人为他自己个人、为教会带来的羞辱是很大。那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教会会容许这样的领袖做这样的事情，然后继续掩盖。我想这种事情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有的以后还会发生，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在过去老早都发生过千百回了。但是我想圣经上的教导是非常明确的，保罗说我们是已经是没有效的一个新的面团，就是说是基督徒的群体，我们是已经被神用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我们就不要再沾染旧的效。所以你只有两个方法，你不是把犯罪的人赶出去，就是你离开，否则你没有办法保持你的所谓在神面前的圣洁。所以这边保罗说的是把这样的人赶出去，虽然说两次，把这样赶出去，不然他留在这里会造成一个旧的效，污染的整个新的一个面团。否则另外一个情况下的话，你就必须离开，有时候是必须如此的。所以第七节他提到说，我们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新的面团，我们是耶稣基督作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救恩要相称相配合。所以我们生活行为上不能够纵容自己继续在罪恶之中。当然谈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有弟兄姊妹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圣洁，有谁能够声称自己是完全的纯洁、完全的毫无瑕疵？有谁敢这样说？有谁敢说自己是完全无罪，以至于他可以拿起所谓的第一颗石头来打死那个犯罪的人？你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的故事当中有一段是有一个女人犯了奸淫的罪，人家把她抓了带到耶稣面前说，站到摩西的律法，这个女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耶稣你要怎么说？耶稣不讲话，在地上写字，又问又问，问到最后耶稣站起来说一句话，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拿起第一个石头打死他。说完了，很有意思，圣经记载说那个群众从老的到小的都一个一个的走了，他特别强调从老的开始先走，因为大家活得越久越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罪越多，年纪越小的红卫兵大概都觉得自己没有罪的样子，所以从老到小才走，不是从小的走，小你这小的不是单纯吗？哎呦我不敢我走了，老的尖叫拼命打死他。圣经上说的刚好相反，是老的先走，年轻的慢走，其实是比较有道理的。越年轻的可能越觉得自己是很单纯的，哦，越火热的，所以是就是为，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文化大革命跟红卫兵的话呢，可以了解要用那些最年轻的人最单纯的，可身上说谁没有罪谁拿起第一个石头来打死他，就一个一个都走了。今天很多人的应用就是不要说别人有错，
谁敢拿第一个石头说别人的。其实那不是那段圣经的意思，当然谈到那段圣经是另当别论哈。不过你所有的圣经包括英文翻译本或者是一般的注释书都会提醒你，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一个很动人的故事，在原本的希腊文的最好的版本的圣经是没有的。也就是说那段很动人的故事不是属于圣经的原版，是后人加进去的。这个后人大概是到什么时候，可能到公元第二到第三世纪加进去的，不一定是原来圣经上有的，不一定说在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有可能是有，但是从最早的最好的希腊文古版的圣经当中那个故事是不存在的。第二个，那个故事就算存在的时候，他所说的意思是当你要凭你自己的个人来作为一个判断的话呢，没有一个人够格，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在那个保护伞之下的话，执行这样的一种惩戒却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群体的，不是个人的。不然旧约圣经怎么会教导我们用石头打死他呢？为什么耶稣要求他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亚干呢？难道旧约跟新约不吻合吗？不是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要惩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有谁是能够说自己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呢？不是这个意思。他强调无效的时候，在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英文的圣经他是这样说的，提到那个无效的状况，它叫做 sincerity， 你可以翻译成真诚的 and truth 真理。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也活在神的真理之下的话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我们就被神算为无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要作为一个分别，分别为圣灵是在这里，不是我个人的行为毫无缺点，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当我有一个真诚的心，当我活在神的话语真理之下的时候，在这样情况下，我就是在神的所谓的保护伞之下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叫做无效的啊，我们要保持这种状态。所以把你所看得到的所知道的效这种罪要从你当中赶出去，你必须做这样分别，否则这个罪就会来污染我们。这主要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最后一点，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呢，他提到一件事情，提到这个惩戒的范围，我们是不是要惩戒管教所有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呢？保罗说得很清楚，不是这样。所以第九节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或者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不是的。当然这边说我以前写过一封信，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英文是第一封信啊 ，First Corinthians， 所以这个 First 前面还有一个 First of First， 前书的前书那边书信呢，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找到，是失落的一封信。所以那封信写什么不知道，不过这边是有提到说保罗曾经写信告诉他们说要与这个不可淫乱的人相交的时候，他说我再做一个解释，我说的不是在世界上没有信主的，我说的是信主的，信主的。可见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保罗在写前面一封信的时候就是在提同一件事情，就警告他们不要跟这个淫乱的人相交，只是他们不听，就表示说我前书已经讲了，你们并没有接受，我再讲一次。第二个，他当然要解释，我以前这样说的时候不是指的所有是世界上一切行淫乱的拜偶像的勒索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当中都在各种的罪恶之下，如果要脱离他们的话，那除非离开世界，我并没有要求你们离开世界。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也说过，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世界，只是要我们跟这个世界要有所分别。所以他强调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样一刀两段的哈，相反的，耶稣跟罪人相处，就跟罪人吃饭， 也有许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说耶稣不是跟税吏吃饭吗？为什么我们要跟某某某基督徒、某某某信徒、某某人怎么样说不跟他来往或什么东西的？那我说这就是这边的圣经，我想很清楚的教导，对于还没有信主的罪人，因为他是属于叫做无知而犯罪的，这种呢，耶稣的榜样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与他们有来往。来往的意思并不一定是同伙哈，就是说我保持一个关系，我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跟他们吃饭呢，跟他们来往。当然你不会为了跟一个怎么讲爱喝酒的人传福音，所以跟他去酒吧，跟他去脱衣舞场，你会吗？你在脱衣舞场可以跟他传福音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很爱主的，哇，她很热心，她要向天下人传福音。有一次跑到一个那种当然不是那么坏的地方，不过是一种你知道西方人年轻人那种跳那个热门舞蹈的，哇，蹦蹦跳跳的人，哇，她已经跟他跳啊跳啊半天。那刚好跟他跳的那个男孩子呢是学校的同学，他非常知道他的，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跟他跳的时候，那个男孩子不能跳了。I know who you are， 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的背景，你来这里干什么？那女孩子说：“我来跟你传福音的。”那个男孩子，你来这里跟我传福音，好像你到地狱去救人一样的哈，这有点匪夷所思的。他说：“这个地方不是你该来的。”教堂也许我觉得我还不够格去，这个地方怎么会你来这儿啊？然后等我讲了半天，后来那女孩子也觉得好像嘴巴都被封住了，说的也是。所以我们与世上的罪人应该有关系，并不代表说所有他去的场合我都去。所以耶稣跟税吏吃饭，耶稣没有去税吏家吃饭，他到谁？他的门徒马太家里的。马太税吏不干了，要去做门徒了，然后把他的同事都起来吃饭，在马太的家里，耶稣去了。耶稣没有说我不要跟税吏同一桌，他跟他们同桌。所以耶稣与妓女也吃饭，可是耶稣没有去妓女户，这还是有点分别的。不要说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所以他所去的地方我都去，身上可没有这个榜样。我愿意跟他保持关系，因为我有个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把他挽回，帮助他们领他们归主，所以我可以跟他有关系，但是我不会跟他同流合污的，我不会什么地方他去的我都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做，这样的话你不能救他的，这叫做失了位的言。你跟他都一样了，你还改变他什么？你要跟他保持的不一样啊！你做的我不做，有些地方你去我不去，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做朋友，来帮助你认识神。可是相反的，接下来他就说了十一节，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他却是行淫乱的，或者是贪婪的，或者拜偶像的，或者辱骂的，或者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我这很严重了，不能与他相交，意思是说任何亲密的关系都不可以，甚至同桌吃饭都不可以。前几个月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很有趣，有一位弟兄是我同个教会的，叫范大林啊，如果台湾来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位老兄，他绰号叫做范大，就把最后一个字，因为他的名字很有意思，范大林听起来像 darling 啊，他是男的啊，范大林，所以后来是他也不喜欢人家叫这样范大林，因为听起来是 darling darling， 所以他绝对不准人家叫大林啊，大林，然后男男女女都叫 darling darling， 他觉得听起来很肉麻，所以我们都叫他范大啊，当然。年轻的叫他范大的意思是范大哥，那如果更年轻的就叫他范大，意思是范大叔，这哥的叔的都不要，就范大就好了，所以老老少少都叫他范大。前几个月他在台湾写了一篇文章，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台湾的陈水扁总统呢效法美国人也来一个什么早餐祷告会，你知道美国有一个早餐祷告会，陈水扁是信佛的，他也不信基督教，但是有人就办一个这种活动，所以陈水扁也去了，而且来一个早餐祷告会。那祷告会总得祷告咯，对不对？那陈水扁又不信基督教的，哎，那个时候已经下台了，那时候的行政院长叫张俊雄，他呢是个基督徒，于是他请张俊雄主持，还请他领祷告。范大林就写了一篇文章说，张俊雄去的地方我都不去，我不要跟他吃饭。为什么呢？张
张俊雄是民进党没有错，他倒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而是因为这个张俊雄呢有两个老婆，一个大老婆还有小老婆，而且这个小老婆跟他已经同居二十几年了，世人皆知。最近他才跟大老婆离婚，跟小老婆正式结婚，想要去做一个什么考试院长，后来也没做成。所以他曾经是台湾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某一个教会的长老啊，现在好像听说不是了。不过他自称是信徒，曾经做过教会的长老，可是他跟小老婆的事情是二三十年了，没有人不知道的。范大人写篇文章说，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如果有自称是弟兄的是淫乱的，他这不是淫乱吗？你说是不是淫乱吗？两个老婆这么淫乱，是，所以跟他连吃饭都不可以，所以我不去吃。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教会牧师们，你们都不可以去，那个早餐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就开始争论了啊，可不可以跟张俊雄吃饭。那范大人说，如果我的圣经跟你的圣经一样，那如果你也信我所信的一样的圣经，那我会说连吃饭都不可以，看你要怎么解释嘛。你说我怎么跟他吃饭呢？我可以，他说陈水扁请我，我一定跟他吃饭。为什么？因为他佛教徒，他不信主的，他请我吃我一定去，只是他不一定请我就是了。张俊雄请我，我都不去，因为自称是信主的，还曾经做过教会长老，然后有婚外情搞二十几年，孩子都生了，孩子都二十几岁了啊，这种事情教会也不管，不管教，不把他赶出去哦。今天你官做得很大，请我吃早饭，油条我也不吃。他没去，但我知道很多牧师都去了。为什么好像这么严厉的说连吃饭都不可以？因为主要的不是那个饭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界限。这不是只有保罗是这样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那很短的一本书，他里面也有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啊，当那些人，他说那些人呢不肯接待使徒，然后他们传一些异端的教训啊。那他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在约翰二书里面他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什么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圣经上的教导他不按这而行。那保罗所说的甚至有些是属于说谎的，他不可相交的那些人，严格说起来不是只是说行奸淫的人那么严重的罪，他说其实其他的拜偶像啊，基督徒当中里面的拜偶像有一些那种不同的拜偶像，但他这么提到说贪心的那些行淫乱或贪心或这些的话都不可以与他相交，不可以与他吃饭。约翰所说的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说没有按照真理而行的就没有神。第十节说，若有人到这里不是传这个教训，不是传真正纯正的教训，就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他的恶行上有份。哇，很严重耶。有时候我们说凭爱心接待传道人，这是好的，但是你要注意他是什么样的传道人。如果他不是传正道的传道人，你接待他你就与他的恶有份，这也是非同小可的哈。所以整个圣经上的教训是一致的，对于犯罪的信徒，尤其是不肯悔改的信徒，你应该要跟他划清界限。所以最后他提到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最后，他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再一次强调必须站稳立场，必须能够一个作为一个执行惩戒，否则的话教会变成一个软弱的教会，也不能够发挥教会的功能。当然有一些问题我们下礼拜再说，因为当他提到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无关，审判教内的教会里面的信徒却是教会的责任的时候，第六章就提到基督徒跟基督徒可以上法庭吗？这个问题是跟今天所说的最后这句话的结论相关的。什么叫做审判教会里面的人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做？所以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谈的。不过到这里为止，我相信很清楚的是 圣经上要求我们应该要执行一些管教的事情，应该把罪恶表明，公开的表明出来，然后要表明一个分别为圣的态度，否则教会会受到污染，否则教会慢慢会被变质，最终失去见证，软弱无力，然后跟这个世界没有两样，甚至比这个世界还要糟糕。这个都是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再一次被提醒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教会是何等的失败，许多时候教会里面的罪恶我们当作没有看见，我们也没有处理，主，以至于罪恶在教会当中逐渐的已经扩散蔓延，以至于不知不觉我们连我们自己也受到污染。主，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按照你的教训，按照你的教导而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个人能够在你面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因着彼此真诚的相爱，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彼此劝诫，互相勉励，好让我们一起行在你的道路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